愿你们平安。
我要这是感恩节后的第一个主日啊，在这一周我知道很多的弟兄姐妹能参与各种形式的感恩聚会。那感恩节当然感恩的对象是上帝，是我们的神。如果没有我们的主给我们生命，给我们气息，我们连口都没有，怎么能用口来称颂主的名？那我们为很多的事情来感谢主啊，我们为我们教会许多弟兄姐妹生命的成长啊，来日新服事，我们来感谢主。很多的家庭敞开自己的家门啊，来接纳弟兄姐妹啊，来举行各种各样的聚会，为他们的付出感谢主啊。在过去的这一年，弟兄姐妹可能知道啊，教会已经是啊新堂已经开工了哈，为这个新堂的开工。我们感谢主，特别是为我们教会的很多的参与建堂工程的这些弟兄姐妹，特别是建堂小组啊，为这些弟兄姐妹们感恩。他们花了很多的时间，很多的精力，为神纪念他们的劳苦。那我们还为很多的小组哈，在过去的这一个礼拜举行各种形式的聚集啊，建造门徒，一起来数数神的恩典，还日新传扬福音。我看到弟兄姐妹每个人都在动啊，有些人是打酱油的，啊，有些人是跑腿的，啊，有些人是买菜的，啊，有些人是各种各样的服饰啊。打酱油当然是一个玩笑的话，现在没有人打酱油。但是感谢主，弟兄姐妹都动起来，每样事情都看到弟兄姐妹在积极的参与。愿神使用这样的聚会，来建造弟兄姐妹，来向慕道的朋友来传讲主的福音。那我们还感谢主啊，很多弟兄姐妹在过去的年月当中经历了不少人生的一些苦难，一些挫折，但没有打倒他们，反而他们变得更刚强。他们生命像墨药一样啊，经过熬炼之后，身上发出了很多很美的香气。那为这些弟兄姐妹感恩，所以弟兄姐妹生活当中许多的事情，我们都可以向神感恩。我们感谢基督在我们的生命当中来做王，感谢基督改变我们的生命。感谢基督在引导他的教会啊，建造我们，为这些事情来感谢主。那一个基督徒懂得感恩，他的生活就不再一样。一个不知道感恩的人是很苦的人，他的心中没有阳光，没有喜乐啊，总是看到人生的阴暗的东西，自己没有的东西，他的心中一想一苦，总觉得世界欠了他，别人欠了他许多东西，他的心中没有满足，没有喜乐。所以基督徒应当有感恩的心。那今天呢，我们不是我会讲到一些感恩的内容，但是现在我们今天讲到另外一个问题，就是我们的十诫当中的第九诫。那这段时间我一直跟弟兄姐妹来传讲十诫的信息。那这是神赐给人类的，是上帝的启示，是上帝的旨意的显明。弟兄姐妹，你知道啊，上帝创造这个宇宙，为宇宙定下了自然定律。你违背这个自然定律，人类没办法生存，像人家逃避地球的引力，在地球上你没办法生活。上帝为人类设置道德法则，你离开这个道德法则，人类同样不能生存下去，家庭会崩溃，社会也会崩溃。我们有的时候人觉得自己很伟大哈，人是了不起，因为人是神造的，但是人的伟大有它的极限。我们没有办法在天空当中重新再制一个太阳，人类做不到，你不能，你做不到，你不可能在原有的这个食谱上颜色哈，食谱上面增加一套新的颜色，你做不到，你没有这个能力，上帝没有给你这个能力，你人类同样做不到，在上帝的道德法则之外重新搞一套人的法则，你做不到。上帝说，你不可杀人，任何一个社会他如果要是杀人是可以的话，这个社会很快解体。上帝说你不可奸淫，如果你乱来就是生病嘛，说人类的性病蔓延，家庭解体，道德成人，你违背上帝的法则，社会慢慢就崩溃。所以今天我们讲第九诫啊，第九诫很简单，也是同样几个字，我们这几个字我们一起来读好吗？这儿说一起来，不可假见证陷害人。我们同时读约翰福音17章17节，这是主讲的话，求你用真理 使他们成圣。你的道就是真理。让我们一起来祷告。我们的神，我们实在是感谢你，我们在你的面前，我们是被造的，我们知道我们是被造的，你是我们的主，我们就像一团泥，你是窑匠，你可以根据你的意思来雕刻我们，来锻造我们，焚烧我们，来使用我们。我们就像一头驴驹在你的手下，主，求你使用，求你引领。主，我们是属于你的人，你建造了我们，你造了我们，你救了我们，在生活的每一天，你牵拉我们的手，与我们同行。你的旨意是要让我们每个人长成基督的身量，让我们像你的儿子，呵护你的心意。主啊，愿你每天引导你的子民，让我们晓得我们一切所有的都是从你领受的，一切都是你的恩典，每一样东西是我们该得的，每一样东西也是我们配得的，都是你的恩典。主啊，当你的灵光照我们，我们才明白你是赐恩的主，我们是受恩者，我们要呼喊，我们要赞美，我们要称颂你的大名，因为你的恩典领到了你的子民。主啊，我们把这个敬拜仰望在你的面前，愿你圣灵赐恩的灵在我们中间运行，让我们口中的言语、心里的意念能在你的面前得蒙你的悦纳。还是这样祷告祈求，奉主耶稣基督的名，阿们。马丁路德说，一个人真的明白十条诫命，你真懂十条诫命，你就明白了整本圣经。那这句话是一点没有错的，如果我们真懂十条诫命，我们就明白整本圣经了。主耶稣告诉我们说，若有人遵守我的诫命，也叫到别人去遵守的，他在天国里就是大的，他在天国里就是大的。我们一直在讲一句话，说弟兄姐妹不要认为讲十诫就是让你说你守了十诫你就得救，你不守十诫不能得救，那不是这个是意思。我们靠耶稣得救，不是靠守十诫得救。但十诫告诉你得救之后怎么生活，怎么活在这个世界，像神的子民，像神的儿女。我们讲每一条诫命啊，告诉你几个真理。第一个真理是告诉你神是一个什么样的神。那这儿经文是说你不可做假见证，这告诉你什么？是告诉我们上帝是一位真实的上帝，是有真理的上帝。上帝就是真理，上帝里头没有虚谎，上帝绝对不能说谎，在他毫无谎言，毫无欺骗，毫无诡诈，毫无不实，毫无虚假，毫无弯曲。上帝是绝对的真理。圣经上不是说上帝像光，光里面有黑暗吗？有黑暗就不叫光，光里面是绝对没有黑暗的。所以讲上帝的时候，你得知道上帝是真理，他是真实的，他里面没有虚假，全是透明的，他是光，这是上帝的本性。所以上帝给我们诫命的时候，是把自己向你开启出来，把自己向你打开，告诉你孩子啊，我是这样的一位上帝，我叫你不可做假见证，因为我不是做假的上帝，我不是一个虚假的上帝，我不是一个欺骗的上帝，我不是有里面有弯曲的上帝，我是真理，我里面是透明的，我里面没有罪恶，没有诡诈，我是这样的上帝。这是叫上帝，只有这样的上帝他才有权柄告诉你说，我的子民，我的孩子，你不要做假见证，你不要撒谎，是这个意思。那上帝的话就是真理，上帝的应许永远兑现，上帝给亚伯拉罕的应许在历史当中已经兑现了。上帝的亚伯拉罕，上帝告诉亚伯拉罕说，你的子孙要成为大国，所谓大国就是伟大的一个国家，他的子民今天就是以色列人，就是属于上帝儿女，这是一个大国，了不起的大国，全世界有几十亿人是上帝的儿女，是亚伯拉罕的子孙。我们感谢主，说上帝的应许一定会实现的，上帝的给你的应许，上帝绝对不打折扣，上帝一定是兑现的，因为他是真理，他里头没有谎言，没有弯曲，上帝的话就是真理。所谓真理就是说事实本身就是这个样子，事实的本相就是如此，叫真理。弟兄姐妹，我们活在这个时代啊，我们活在这个时代，如果你用心思考，这个时代真理成了一个大的问题，到处是谎言，到处是谎言啊！如果你的孩子上大学读书，你回来问他什么是真理，他一定会告诉你 几种答案。什么是真理啊？真理就是我认为它是对的，就是对的。每个人和每个人的真理，没有绝对真理。如果你问问你的孩子，大部分的孩子是这么认为的。为什么？大学整个社会流行的就是这种观念，没有什么绝对的真理，你有你的真理，我有我的真理。但是弟兄姐妹，上帝是绝对的真理。人什么时候离开上帝，什么时候我们就不知道什么是真理，没有一个人知道。真理是永不改变的，这个上帝的真理永不改变，人会改变，上帝的真理就会不改变的。你不可杀人，在中国如此，在美国也是如此，在非洲也是如此，没有地方说杀人是可以的。上帝是绝对的真理，他的话也是绝对的真理。上帝说不可奸淫，在中国就可以奸淫吗？在非洲就可以奸淫吗？不可以。但人要自恋真理，那是自取灭亡。所以上帝是绝对真理。所以当我们讲第九条诫命的时候，不可做假见证陷害人。你要知道，这位讲这句话的主是一个真理的主，他在里头没有弯曲，没有虚假，他的话就是真理，他的应许就是真理。在这个时代，弟兄姐妹，我们特别要当心，我等会再说。因为上帝是真理，上帝按照他的形象造人，我们里面都渴望一种真理。打个比方说，你现在我们中间还有一些单身的弟兄姐妹，你希望找一个配偶是谎话连天还是诚实为人？我问大家，我们中间如果你还没有找男朋友或女朋友的话，你想找个男朋友或者女朋友，你希望他谎话连天吗？还是诚实为人？你希望对方一定是个诚实，他可以骗全世界所有的人，但最好不要骗你，对不对？我们人都是这样想法。没有一个人喜欢自己被骗，所以人里面有上帝的形象在你里头，你渴望真理。上帝这样造人的，我们不希望有一个弯曲的人打交道。如果你的手下或者你的一个身边的一个人，他常常谎言对待你，欺骗你，你弯曲的待你，你说你可以成为他的朋友吗？你不会的。所以人心中渴望真理，没有一个人喜欢有谎言满身的人、满口的人成为朋友。每个人都知道这是上帝造人。说弟兄姐妹，有的时候上帝离你不远，你观察你生活的周围，你知道上帝在那儿，上帝跟你在那儿，上帝是真理。人不喜欢别人用谎言对待自己，用欺骗对待自己。但是谎言从哪儿来的？从撒旦那儿来的。撒旦哪儿来的？撒旦是谎言之父。我给你们看看圣经上怎么说的。魔鬼提出就是杀人的，不是有真理，他在里头没有真理，他里面全是黑暗。上帝说，对夏娃亚当说，伊甸园的果子你不要吃哈，那个禁果你不要吃。那撒旦怎么说？吃没有关系，你不一定死。所以撒旦会扭曲上帝的话语，会告诉人是谎言，他讲的话是谎言，他里面没有真理。所以弟兄姐妹，我们要知道哈，当我们一个人在说谎的时候，做假见证的时候，我们的心是向撒旦打开的，我们的心是向撒旦打开的。那一时刻我们站在陷阱的边缘，当我们说谎的时候，当我们做假见证的时候，我们是成为撒旦的出口，很可能成为撒旦的儿女。这是圣经上教导我们的，一切的谎言是从撒旦哪儿来的，因为撒旦是谎言之父。所以圣经上说，上帝是绝对真实的。甚至耶稣被称为什么呢？你看看主耶稣是怎么说的。圣经上说，耶稣是那圣洁真实的，他是 holy， 是 true， 耶稣是诚信真实的。所以他里面没有一点点的弯曲。所以耶稣说我是真理，他里面没有弯曲。如果耶稣里面有弯曲，他就不能救赎我们，我们不可能跟从耶稣。为什么圣经说圣灵是真理的灵？圣灵里头绝对没有谎言。待会儿我说到圣灵在我们的里头的时候，他不允许我们有谎言，活在谎言的里头。活在谎言的里头是活在撒旦的权柄之下，活在撒旦的辖制之下。所以上帝是一个真理的上帝，圣灵是一个真理的圣灵，基督他就是真理。这是上帝的心情，只有这位上帝才有权柄说不可作假见证陷害人。但是弟兄姐妹，在我们的生活当中情形是另外一个问题，人会怎么样呢？世界不断地告诉你神是一位什么样的神， 同时实际告诉你人是一个什么样的人。世界就像一个镜子一样摆在我们的面前，让我们看到人的本相。所以来教会的弟兄姐妹，你慢慢开始越来越多的认识自己，因为你越来越多的认识上帝，你越来越多的认识自己，因为你有一面镜子在你的面前。一个非基督徒朋友，他对自己可能有一点反思，但是不够深刻，因为他没有镜子，他看不到自己的本相。但是上帝放在我们的面前有个巨大的镜子，让我们看到自己的本相。上帝说你不可做假见证陷害人，为什么？他让我们看到人里头的本质是什么，人里面的真相是什么。这儿有句话说，神都是，我们一起来读这句话好吗？神是真实的，人都是虚谎的，人都是说谎的。这个话打击面是不是太大？有人说我一生没有说过谎，当你讲这句话的时候，你多了一次说谎的机会，是不是？没有一个人没有说谎的，包括我在内啊。待会我讲，每个人都会说过谎。人的本性里头，一旦人堕落之后，受到撒旦的辖制，人那里头开始有谎言，有虚假，有不真实，有弯曲。你知道撒旦是天使，他堕落之后，他控制了人心，所以说他说是世界的神，他是世界的神，就是一个邪恶之神，掌管这个世界的邪恶的世界，黑暗的世界。在他的控制之下，人的里头充满谎言和虚假。在今天这个时代，我特别是请弟兄姐妹，你意识到一个问题，当我们个人说谎的时候，特别是基督徒，你心中开始不安。但你生活在这个世界的里头，你知道这个世界本身就是个大谎言，巨大的谎言系统。先知以赛亚说，我是嘴唇不洁的人，住在嘴唇不洁的民中。这句话在今天我们可以这样说，我是心中没有真理的人，住在一个没有真理的社会当中。我是心中有虚假的人，我住在一个充满虚假的社会的里头。大家知道我们中间年长的于谦，你知道前苏联有一份官方的报纸叫真理报，我们中间有多少人知道这个报纸的，请举个手。那这么多人都知道苏联有个真理报，这个大报，官方的大报纸叫真理报，它的名字叫真理报，顾名思义是什么？讲真理，不讲谎言，对不对？可是你们知道这个真理报上面的报道基本上都是谎言，就是真理报上没有真理，全是谎言。到1996年它停刊了。很多人就活在这种谎言的里头，他以为活在真理的里头。那这一次美国的大选，你开始意识到一个问题，美国的主流媒体上面许多的报道，我在这儿不是站在任何一个党派啊，因为我不站在任何党派，主流媒体的报道有多少是真实的。媒体本来是帮助这个社会对自身有更多的认识，可是媒体在控制民众的舆论，控制民众的这个思想，瑕疵民众，没有真理，没有真理。你不要以为报纸上东西都是真实的，媒体报道都是真实的。我们活在一个巨大的谎言的系统的里头，如果你不抓住上帝，你根本就不知道什么是真理。一会儿东风起来的时候我们向西跑，一会儿西风刮起来的时候我们向东跑，人就在谎言的指挥棒下在旋转。我们现在很多弟兄姐妹，当圣经上说不可做假见证，不和虚假，要意识到什么是虚假。活在这样的一个时代的里头，没有一个人能逃避虚假对我们的攻击。党派之争有左有右，有些人赞成左的，有些人赞成右的，共和党比较右一点，民主党比较左一点，有些人站在左边，有些人站在右边。弟兄姐妹，我不管你站在左边还站在右边，但是你不要忘记了，世界让你的眼睛只看左或者是看右。为什么？左派告诉你我要为一个美好的世界来奋斗，右派告诉你我要为美好的生活来奋斗。大家都有自己的主张，都有自己的想法，都有自己的意识形态，但是上帝告诉你，你只看左只看右， 你不看上不看下，你就不知道什么是真理，你不知道什么是真理。生活不单单有横向的，有左有右，我们跟别人交往有各种党派有各种团体，生活更重要是什么？还有一个纵向的，跟神的关系。十条诫命是从上面来的，从神那儿来的，你忘记了跟神的关系，我们要么左就要么右，最后都不知道自己究竟是左还是右。有上和下，千万不要忘记我们跟神的关系。左边右边都许诺你一个美好的世界，美好的生活，左右都是这么认为的。但是告诉弟兄姐妹，如果你只有左只有右，没有从天上跟神的那种关系，我们一切所拥有的是什么？就是捕风啊。在感恩节的小组的聚会的里头，每个小组去的我都有机会讲话，我讲话总会讲了一句话，我们为房子感恩，为父母感恩，为国家感恩，为你的工作感恩，为你的配偶感恩，为所有一切的好处感恩。但是你没有意识到恩典是从神来的，为神给我们的救恩感恩的话，你是捡到了芝麻失去了西瓜。因为这些房子啊家的好处都是小小的恩典，小恩小惠，不是大恩大惠。大恩是什么？是上帝把自己给你，把永生赐给你，这叫纵向的关系，千万不能忘记。纵向的关系千万不能忘记。那有人说，王牧师你搞错了，我这个人不贪图，我就需要那点小恩小惠就够了，我就需要那点芝麻大的恩典就好了，我就需要一份工作，希望好的身体，希望好的配偶，希望有好的儿女就够了。我说弟兄，你忘了一件事情，你拥有这一切，你没有上帝，你是在捕风。现在这个媒体都在教大家怎么捕风，有的人告诉你，你捕风的时候啊，用个大的瓶子，你装更多的风，你就是成功人士；如果你小瓶子装点风，那就是失败人士。弟兄姐妹，当我们不认识到神的真理的时候，我们永远活在谎言的里头。这个世界教导你只是看左要么看右，从来不看上和下。所以我们讲这个真理的时候，我们一定要明白我们活在这样一个大的环境的里头。但是今天这个不是我的主题，我的主题是告诉弟兄姐妹，我们活在这个世界，圣经上说的人都是虚假的，神是真实的。你看看这儿的问题，这是罗马书第三章，我们一起来读这段经文好吗？没有行善的因一个也没有，他们的喉咙是敞开的坟墓，他们用石头弄鬼诈，嘴唇里有回水的毒气，满口是咒骂苦毒。这儿在讲什么？十诫不但告诉我们认识神，认识这个世界，十诫也是让我们认识我们的本性，人的本性。这个世界为什么充满谎言？因为人心里头就有谎言。那这儿说他们的喉咙是敞开的坟墓，吐出来的味道不好闻，因为它里头不干净，里面有个坟墓，坟墓里面是死人的骨头。然后他说他们弄诡诈，嘴唇里面有回蛇的毒气，是一种巨大的蛇在你的里头，所以嘴巴里面有诡诈，有谎言，有虚假，有不真实。为什么？你里头有坟墓，你里面有毒蛇。这张比喻，这是比喻人性里面有一种恶，他会说谎的，人会弄虚假的，而且以真理的名义讲虚假。这是为什么书念有真理报，而且站在道德的制高点来谈论道德的问题，是吧？像媒体大量的造假。所以弟兄姐妹，神经说你要看到人性，人性不改变，谎言是永远不会消失的。在我们的生活当中，圣经的话不是讲给别人听的，它是讲给我们每个人听的。我们是不是会说谎？我们会说谎的，弟兄姐妹。孩子生下来的时候还不会说话的时候，他不会说谎，等他会慢慢说话的时候，使用语言的时候，他开始学习谎言。为什么？他撒谎，他要得到他要得到的，他要逃避那些体罚，爸爸妈妈要打他，他会说谎的。人人都会说谎，我小时候说过谎的。我记得我小时候打过一个碗，那个碗很漂亮，像古董一样，我妈妈收藏很多年，很好的一个碗，是蓝边的，我还记得，很漂亮的碗，我打碎了，我很殷勤，我把碗的那个碎片藏起来扔掉， 我妈妈后来找不到碗，说碗去哪儿了？那个那个碗去哪儿了？我说我不知道，说我摆在那儿啊。我说我哪知道，也不是我摆的，你没叫我去看这个碗。我还记得我说过谎，没有一个人不说谎的。就像这个该隐把弟弟亚伯给杀了以后，上帝说你弟弟呢？该隐怎么说啊？我不知道。你不知道就算了，后面还加一句，后面一句什么话？我其实还看过我弟兄的呢。一句谎言之后，后面加上一句，来证明你是对的。人心中有谎言，弟兄姐妹，没有一个人没有谎言。在生活中有许多的话语，是暴露我们心中一个阴暗的东西。有时候我们生活当中有些话是非说不可的，比方说你给人家写信，写信的后面是说 yours sincerely， 这是不是谎言？是不是？是不是谎言？当然不是真实，但是我们人间的社交语言，迫不得已我们用这个话，谁知道你心中是不是 sincerely， 对不对？不一定嘛，对不对？生活中有这样的语言，有的时候这样的环境，你非说不可。还打个比方说，我很多年前纽约市的时候，有一对夫妇吵架，是个学生，两个吵得很厉害。然后我们帮他，然后呢，他们婚姻变得越来越好，他请我们回去吃饭。你知道学生还能烧什么好饭吗？哦，我这样不是贬低我们中间做学生的弟兄姐妹你的手艺哈，我知道有些人很难干。我讲这对夫妇手艺一般，他们烧出的排骨外面是有咸味的，里头是没有的。他做出的鱼太咸，吃好了，你说我该怎么说？李宇，你说我该怎么说？不能虚假啊，不能虚假。你的排骨不怎么样，你的鱼也不怎么样，这样说好不好？不行啊，那怎么办呢？好吃。我有没有撒谎啊？我撒谎了，但这种谎言可以被赦免的。为什么？这是人际交往的一种语言，是不是需要的？我们生活中有好多这样的语言，打电话，不老是不听，电话怎么不听呢？最后怎么通了？我打了无数的电话，你怎么不接我的电话呢？对不起，没电了。我们这种生活中谎言太多了，对不对？上班迟到了，为什么迟到？traffic terrible， 谁知道是 traffic 怎么样，对不对？你知道这个问题在这儿。我们生活当中到处这样的谎言，你知道吗？在生活当中，比方说你看到一个女孩子，她不漂亮，但你要称赞她，你怎么称赞她呢？你气质好。如果她不漂亮，你气质也不好，然后你怎么称赞呢？她很善良，对不对？如果她既不善良也不漂亮也没有气质，你怎么说呢？怎么说啊？你好可爱哦。生活中有这种这样的语言，弟兄姐妹，这不一定是欺骗。生活中有这种语言，它不一定是欺骗，你知道吗？有时候你看到一个人，弟兄啊，你真好，你真有才，是不是有才啊？不一定。但是为什么说呢？这是鼓励对方，对不对？鼓励跟谎言之间是有点区别的。鼓励有时候的语言可能不一定很真实，但是你没有心去害他。谎言是什么？诚心是欺骗对方，这叫谎言。所以说你不可做假见证陷害人，你不可以这么做。有时候我们心灵当中那个罪，那个黑暗，那个弯曲在我们这里头，我们制造了很多的谎言。比方说为什么说谎？我要逃避惩罚，就像我打碎那只碗，我知道如果我告诉我妈，我妈知道的话肯定有鞭子抽我的屁股，我要逃避她，所以我要撒谎，是不是这样？很多夫妻之间我都知道的，你谈恋爱的时候很多人是不讲真话的，如果把自己里面的秘密告诉对方怎么样啊？就散了，谈不成这个恋爱了。你想得到你要得到的，所以你必须要撒谎。有没有这个问题？我们要撒谎。很多人他的简历里头有假的东西蛮多的，为什么？我要得到的，我要撒谎。我在讲我刚才那对小夫妻，很多年前在 New Jersey 的时候，那天晚上吵架，吵得厉害。 那个女方先打电话，她说快过来，我们家这个东西打我，一个暴力倾向打我，赶快过去。我说男人不能打人的哈，男人怎么能打人呢？那这个是太粗暴了。所以晚上11点多钟我赶过去。他说你看看我的手，给他抓的，你看很红吧，你看看都污血了，他打我。你说真话还是假话？人家是贴身乳酸的，左耳油红的啊，这个皮肤上充满了这个血色，你说是真的还是假的？哦，真的哈，这有伤伪证的，对不对？是真话。那坐下来之后，男方说：“你知道吗？我没有打他，事实是怎么样的？他跟我妈在吵架的时候，他妈妈坐在那儿，跟我妈妈吵架的时候，他开始骂我的妈。那我妈呢，也不是省油的灯。”那结果又反过来骂他，双方开战，开战最后呢，就动手了，打老人。那老人也不是一个武力气的老人，就反过来打他。正在互相打的时候，老人毕竟是老人，怎么会打过年轻人呢？这个儿子在这个时候就看到你骂到现在又打，儿子就把儿媳妇的手给抓住了，就变着打。现在你开始明白什么是真相了吧？可是那个方在讲这个话的时候，他不把整个故事讲出来，他扭曲了整个事实真相。为什么呢？他不会把真理全部讲出来，他讲部分真理，要达到自己的目的。这就是人心里的诡诈，人心里面的黑暗，是人里头有回蛇的毒气，有敞开的坟墓，就是这个道理。他说你看对方虐待我了，给暴力倾向了，对不对？不对的。但是有的时候我们就是这样隐藏真理，为了达到自己的目的。那这就是圣经上讲的，人为什么会有这样的一个本性，人心里有这个东西。那我再讲一个事情，要逃避惩罚。我有时在街上走路的时候，看到一个新的大楼刚刚盖好，一个很巨大的玻璃窗在那个地方，有一个女士扛着一个梯子，一不小心那个梯子把那个玻璃窗给砸碎了。你看砸碎了之后，她知道该怎么办呢？要赔偿，这是肯定的，对不对？巨大的玻璃，我估计那价格也是不低的。我开始观测他，哎，那个女性开始反应是什么呢？一愣，就不知道该怎么办。过了一会，老子回来了，突然就坐到地下哭起来。哭起来以后呢，后面来人问他怎么回事，他说我坐经过这儿的时候，突然玻璃倒下来了，砸了我。在生活中发生这些事情，弟兄姐妹，生活中发生这些事情，谎言是到处存在的。只要我们隐藏我们的内心，我们知道为了摆脱惩罚，为了逃避责任我们撒谎，为了得到好处我们撒谎。有人卖假药，卖假医，假米，假的东西到处都是假，好多人身上全都是假的，你说心里头能不假吗？是不是？所以这是人性的一个本性在这儿。那圣经告诉我们，上帝是个绝对真理的上帝，我们活在一个充满谎言的世界的里头。如果你不抓住上帝，你是不是谎言我们都不清楚。好多的家里头没有平安，为什么？双方的心都被谎言来充满了。有个太太告诉我说，王牧师你不知道，我也讨厌他谎，说谎常常一张口就是说谎。我说谎言是错的，但是你自己有没有反省一下，你祖太太有没有反省一下，你是不是一个多疑的人，你自己是不是一个多疑的人，你自己先生不敢给你讲真话，有没有这样的问题？生活中有这样的问题。所以圣经上告诉我们说，人的里头有这样的问题。那神的谎言是一个什么样的态度呢？你看看这儿，我们一起来读这样的话语好吗？耶和华所恨恶的有六样，连他心所憎恶的都有七样，就是高傲的眼，撒谎的舌，流无辜血的手，图谋恶计的心，飞袍行恶的脚，出谎言的假见证，并地心中不善纷争的人。上帝给我们诫命是告诉你他的性情是真理，他也告诉我们人性里头有谎言。我们信靠耶稣基督以后，上帝的真理在我们的里头慢慢净化我们，除尽我们里面的谎言，让我们变得诚信一点，真实一点。神对谎言的态度是憎恶、讨厌， 不喜欢。这儿上帝说他讨厌这个高傲的眼、撒谎的舌头、吐谎言的假见证。做假见证不仅是在法庭上面做假见证，法庭上假见证有很多人在法庭上做假见证，有很多人，我在过现在没有了，感谢主哈。我记得我刚刚来我们教会服侍的时候，我常常收到电话。为什么？他打电话给我，王牧师，他来我们教会一两次也许，那我也同情这样的人，因为他要解决身份，打电话给我，能不能到法庭上给我作证？我说做什么证？他说过去我在国内怎么受迫害？我说你那时候还没有信主。你受什么迫害？所以这种谎言的见证，上帝是不喜悦的。那上帝讨厌谎言，因为跟上帝的性情不分。上帝是真理，上帝不喜悦人的谎言，讨厌人的谎言。当人说谎的时候，被谎言控制的时候，他跟上帝之间的关系是什么？他慢慢经历不到上帝的同在。这段圣经是先知以赛，他说你罪，罪孽使你们与神隔绝，你们的罪恶是他掩面不听你们，因为你们的手被血沾染，你们的指头被罪孽玷污，你们的嘴唇说谎话，你们的舌头说恶语。这一句话是与神隔绝，因为神是真理，圣灵是真理的灵，当我们活在谎言的里头，我们跟神之间就有了一个隔阂。你祷告，神没办法听你的祷告，在你生活当中你经历不到神的同在，因为神是真理，你是活在谎言的里头，冰跟火怎么能在一起呢？没办法在一起。就很多基督徒说我怎么经历不到神的祝福，我经历不到神的同在。神说你看看你的内心，你里面是真理还是谎言？真理的圣灵在我们的里头，圣灵在这儿，它是真理的灵，你现在谎言在这儿怎么办呢？你听不见真理圣灵的声音，因为谎言的声音一大的时候掩盖了真理圣灵的声音。所以基督徒你听不到圣灵的声音，因为我活在了谎言的里头，谎言的灵控制了人。所以这句话说你们的罪孽使你们与神隔绝，为什么？因为你心中有这些东西。神不喜悦我们说谎，神讨厌我们说谎，但神说一个诚实为人的人，你活出基督的人，神的祝福临到你的生命当中。这段经文我想所有的弟兄姐妹都很熟悉啊，诗篇三十四篇，我们一起来读好吗？来，众弟子啊，你们当来听我的话，我要将敬畏耶和华的道教训你们。有人爱慕长寿，恶享美福，就要禁止舌头不住恶言，嘴唇不说诡诈的话，要立恶行善，寻求和睦，一心追赶。这段话是美好的应许，弟兄姐妹，非常美好的应许。当一个人被心被谎言控制的时候，活在谎言的里头的时候，如果他不认罪，他不悔改的话，他跟神之间的关系就出了大故障、大问题，没办法跟神沟通。但一个人在神的面前诚实地活在神的面前，你对神诚实，对真理诚实，你活在神的面前，神的祝福在这儿。有何人喜好成活？如果你要想选择生命的话，爱莫长寿，想活得长一点的话，但想美福的话，注意你的口，注意你的口，嘴唇不说诡诈的话，立恶行善，寻求和睦。当一个人口中有谎言的时候，和睦可能就不再存在了。你说谎言，第一个，如果心中有圣灵的话，你的里头没有平安，因为真理的灵在你的里头。你说谎，你的里头不会有平安，因为圣灵会指责你。有的时候你一次指责听不进，二次还听不进，圣灵不说话了，那时候你的里头就被谎言完全的控制。那谎言带来第二个结果是什么呢？你跟人之间一定会出问题。德国人有一句话说，谎言的腿很短，也就是说跑不过真言，所以一定会伤害人与人之间的关系。他要寻求和睦，一心追赶，追求和睦从哪儿做开始？不要忘记了，你活在神的面前，诚实的面对上帝。有一本书写得很好，叫 To be honest to God， 对神诚实，对人诚实， 匠人是什么？你可以喜好得享美福，爱莫长寿。我们说福音是养生的，好多人说要学会养生之道。如果福音是在你心中扎根，你听从圣灵的教导，这是最好的养生之道，不但养你的身体，还养你的灵。为什么？你的里头很平静，很安稳，很真诚地活在神的面前，你不会搬弄是非，中伤别人，制造谎言，伤害别人，你不会的。你诚实的为人，有的时候人家会讨厌你，用谎言攻击你，自由的，对不对？但实际上有很多人一道谎言来攻击你，怎么办？怎么办？你说我从来不撒谎的人，我是一个心灵诚实的人，因为我活在我的主的面前，活在真理的圣灵的面前，我不撒谎。可别人谎言来攻击我怎么办？有的时候谎言在教会当中流行的时候，在众人面前流行的时候，谎言好像变成一个真理，那我受到委屈该怎么办？以牙还牙，那是错的。你不能用谎言对付谎言。主啊，深渊在你，你必报应。我为主背十字架，我甘愿受苦，甘愿顺服。我是泥土，你通过别人的攻击来建造我，你的祝福要临到我。当别人想咒诅你，当别人想要攻击你，别人想要审判你、指责你，用谎言攻击你的时候，如果你活在神的面前，诚实的面对上帝，你不是用牙还牙，不是以恶代恶，上帝要把这个咒诅给他翻过来，咒诅临到你的身上，临到那些制造谎言的人身上，他自取羞辱。所以弟兄姐妹，我们活在神的面前，我们明白这个道理，说你爱慕真理，你是爱慕长寿，得享美福，这是上帝的心意。我们活在上帝的面前，我们知道神是真理的上帝，我们需要活在真理的里头，活在神的诚实的里头。教会就是一个家庭，如果一个家里头充满着谎言，这个家很可悲，这个家不再有爱。如果夫妻之间不再有信任，你对我说谎，我对你隐藏，这个家就不再有爱了，这个家就很可怜的家庭。同样一个教会，一个教会里头没有真言，只有欺骗和谎言，虚假的见证，这个教会就不再有见证。为什么圣经上讲了这样的话呢？你看看圣经上做长老做执事的，他说必须端庄，不一口两舌，不知道谎言的。那是女执事，原文是做执事的太太，或者是说女执事啊，也要端庄，不说谗言，有节制，有忠心。一个教会的领袖，一个教会的同工，谎言连天的话，不诚实，那这个教会就不再像个家庭。这是神对整个教会的心意。感谢主，我们教会的长子，感谢神，在神的面前诚实为人，在弟兄姐妹诚实为人，我们感谢神。这是上神的家，这是神对我们的心意。在我们自己的家中也是如此，亲爱的弟兄姐妹，如果说对方有谎言，你知道对方讲的说谎，你该怎么办？在你的家里面，丈夫说谎了，太太说谎了，儿女说谎了，你该怎么办？啊？怎么办？怎么办？你说我知道对方是说谎，我现在手中是有真理的宝剑在我手中，我要清理门户。有没有这个问题啊？清理门户是什么意思啊？我不让你谎言过去，我揭穿你的谎言，在众人面前揭穿你的谎言。有没有这样的太太？有没有这样的先生？有没有啊？有的，好多家庭纷争是这样产生的。圣经跟我们教导的是什么？有真理，加上一个什么？恩典。有了恩典，再加上一个时间，有个时间再加上一个智慧。当你面对谎言的时候，你不是去传谎言，不是要揭穿人家的谎言，在教会的里头，在家里头尤其如此。有了真理，要加上恩典，体谅别人的软弱，为他祷告，要揭穿他的谎言。比方说你做太太的，你揭穿你先生的谎言，今天晚上你没好日子过了，怜悯他，为他祷告。要做弟兄的，你要悔改，因为你要活在真实的神的面前，这是神的心意。所以有了真理，要加上恩典，有了恩典再加上时间，为他祷告，希望他回转，然后加上一个智慧的心。这是基督徒在面对谎言的时候我们的反应。我讲了这么多，弟兄姐妹，上帝是真理的上帝，让我们认识人性，人是不真实的。这个世界有很多的谎言，充满了谎言，政治家有政治家的谎言，对不对？谈恋爱有谈恋爱的谎言，工作中有工作中的谎言， 到处都是谎言，我们活在谎言的系统的里头，我们怎么能洁身自好？你只有活在神的面前，你随从这个谎言的潮流而下的话，有人说人在河边走，哪里不湿鞋的？有的时候我们是说谎了，求神赦免我们。神给我们的真物是什么？神真物谎言的口，不是的心，因为他伤害你自己，也伤害你周围的人，伤害你的家庭，伤害你周围的弟兄姐妹，怎么办？第四点最重要的，不要忘记了，诫命不是要审判你，神的诫命让你赶快逃向十字架。我刚才说了，诫命像一个镜子摆在我们的面前，我们一照，我们就发现我们真的是个罪人。很多人不知道自己的罪行，好多人拍拍心口，我一生正直为人，绝无谎言。其实我可能有，也许不多，或者是极少。所以在十诫的面前，我们看到我们的本相，我们需要基督的十字架，我们需要圣灵真理的灵在我们里头来更新我们。圣经上有这样的一句话，圣经上说，不要彼此说谎，因为你们已经脱去救人和救人的行为。这哥罗西书第三章第九节，弟兄姐妹，这是 universal， 这是 universal，全世界人人都是如此，人人都是救人，在亚当里头的没有一个是新人，在亚都是救人，都是救的本性，都是老我，都是我的肉体。这个肉体一个特征是什么？谎言呢？你骗我，我也骗你，在这个世界不骗不能生存下去，不作假不能活了，对吧？为了晋升的缘故，我们要说谎；为了赢得人家尊重，我们要说谎。为了逃避惩罚，我们要说谎。但是神说不要彼此说谎，在神的家中，在自己的家中怎么做到？圣灵在我们的里头。我举几个例子给你看看。这儿有一个人，我问大家哈，我们在谈恋爱的时候，我们中间还没有谈过恋爱的人举个手看看。哦，没有谈过恋爱，一个都没有，都谈过恋爱了，或者正在谈的也算了啊。谈恋爱的时候我都讲一句话，我的心中只有你，有没有讲过？都没有讲，只有我讲过，我的心中只有你，是不是这样的？我娶你是终身不悔，一生一世，有没有讲过？讲过的，不然你不会结婚的，你讲过的啊？没有啊？再补一下，下一次教会举行这个婚啊，不讲这个话，过去人就是你好我好就行了，对吧？那这儿一个例子哈，一个诚实的活在神面前的人，这个人他叫做Robertson， 他是 Columbia International University 的校长，他一直是宣教士，在日本12年宣教，跟他太太，这是他的太太哈，Muriel， 他们结婚很多年，一直在日本宣教，后来被召回来成为 Columbia International University 的校长。他1998年他辞职了，他不再做校长。为什么不再做校长呢？在他的辞职演说里头，他讲 Maria 生了老年痴呆症，不能照顾自己了，他说我必须要辞职来照顾我的太太。那人家说你把他送到这个老人院就好了，他说他服侍了我40年，现在该是我服侍他的时候了。说当年我牵他的手在上帝面前立约的时候，那不是谎言，那是真实的。无论是疾病还是健康，是贫穷还是富裕，我终生爱你，直到死亡使我们分离。这句话是真的，不是谎言，不是把他骗到手，是他自己这么说的。你到网上去找他的一篇辞职的演讲，他就这么说的。他说我没有什么算计什么，他说我根本没有算计什么，他说那是出于我的 integrity， that's a matter of integrity， 我活在神的面前，因为神在我的里头，他一生持守。2003年他服侍他太太13年，太太才离开世界。他就是这样在上帝面前一言九鼎，诚实的活在神的面前。有多少人在这种时候 他能坚守，能持守这种真实。他在外面没有乱来，他反而辞下了自己校长的职位。我们按照我们很多没有信主的朋友的想法，这个校长真蠢，放下那么好的事业。我们说那是事业，比太太更重要。在神的面前，不是你事业重要，是这个爱比什么都重要。有的时候说真话是不方便的，弟兄姐妹。我刚才说这个世界是充满谎言的世界，说真话是不方便的。我再给你举一个例子，你不知道这个是什么东西，我给你解释你就知道这是什么。这是英国西敏寺大教堂西门上面的雕刻，这儿有十个像，20世纪著名的十个殉道者，他们为主的道被杀死，著名的殉道者。西敏寺大教堂你们知道，在英国是赫赫有名，全世界也是有名的。这些人要经过 Queen 女皇点头同意再给他们塑的雕像。这儿有一个人，你们可能不认识他，这儿我再给他放大，是我们家的兄弟王自明牧师。王自明牧师是个什么人？是个苗族的牧师，是云南武甸县一个牧师。他在50年代、60年代受过极大的冲击，被批斗，因为他是牧师被批斗。1973年12月29号被枪毙。为什么被枪毙？不是因为他杀人放火，没有，他一生诚实的活在神的面前。他为什么会打成反革命呢？是因为那是抓他的人叫他要拜那个毛泽东的像，他拒绝拜，叫他批斗他们周围他们所熟悉的那些人，他拒绝，然后要求他要批斗那些宣教士。你知道到云南宣教有很多人，你们知道这宣教士为主花了多少的心血在那个地方。苗族当年有个叫伯格里带福音进入那个地方，你知道在宣教士进去之前，这些苗民们生活多么的贫困，家里面就是猪鸡牛羊和人生活在一起，很多人生了瘟疫病，就是一批批的死亡，一批批的死亡，毫无指望。但是这些牧师们把福音传给他们，教他们识字，教他们种庄稼，让苗人活出他的尊严。王牧师就是在那个时候他悔改的，一生爱神。批他的时候让他跪在这个石子上面，双腿双膝跪在上面，双膝流血，晕倒了拉起来打，然后再让他跪。他讲一句话，叫他控诉那些国外的宣教士，控诉他身边的人。他讲了一句话，他说我的双手为那么多的人施洗，我现在不愿意我的双手沾满谎言所流出来的血，因为做假见证而流了他人的血，我不要这么做。就是因为这句话他被打成反革命，1973年12月29号被处决，在外人大会之前宣布他的罪行，最后处决了他。我认识云南的一个弟兄，他告诉我，武甸县的一个弟兄，我还记得，当众人散去以后，是我们这个弟兄偷偷的把他的尸体背下山安葬的。有时候是谎言反而让你变得很风光，往往说的真话真理变得很不方便。在这个时代就是这个样子，弟兄姐妹，我们活在诚实的面前，因为上帝是他圣洁真实的，上帝是真理，一生为真理做见证。我们这些教会是真理的子民，我们每个人是真理的子民，我们活出神的真实。有的时候我们说了谎，主赦免我们，圣灵光照我们，圣灵在里面头感动我们，让我们悔改，让我们要赶快悔改，不要继续的活在谎言的里头。 我们今天神还没有要我们说 duty 为真理做见证到殉道的程度，神还没有让我们这么做，但是我们一生活在神的面前，活出一个诚信真实的生活，因为基督他从无谎言，基督内外是一致的，让我们向这个方向去追求，这个教会就充满着一个荣耀的见证。这个月我们是传福音的月，这个宣教月。当我们活着这样生命的时候，弟兄姐妹，这是真正在传扬主的福音。好，等会我讲完了。我下次再讲这个道，好不好？还可以讲，圣经当中有很多善意的谎言。你像这个寄生婆，你知道这埃及的寄生婆对不对？他也不撒谎，那些埃及的男以色列的男孩全都被杀死，对吧？拉合如果他不说谎的话，那些探子就没办法能逃生。但是弟兄姐妹，谎言有的时候我们说句白谎可以不可以？你不伤害别人可以不可以？在有些情况下可能是帮助别人，拉合不是想伤害别人的，舍身婆不是想欺骗别人自己得什么好处的。在我们生活当中，我们常常有这样的事情发生，求主给我们一个智慧的心，你知道神是真悟谎言的，所以让我们在神的面前活出一个真实。有的时候谁也烦躁我，我有谎言，主你光照我，让我不要继续活在谎言的里头，主你的血来洗净我，让我诚实的活在你的面前。如果有一天为真理做见证，真的要殉道的时候，那是特殊的恩典，巴不得我能在你的主，这是我的祷告。让我们一起祷告。主，你是真理的主，圣灵你是真理的灵，主你就是真理，主你的真理在我们的里头，主你洁净我们的心，让我们在你面前变得诚信又真实，像我们的主，这一群是真理的子民，也是真理让我们成圣。当我们离开你真理的时候，我们随从这个世界谎言的浊流随波而下，都不知道是左还是右，是东还是西。主，让我们永远不要忘记，只有从你来的启示永不改变，你的真理的法则永不改变，你的话是我们脚前的灯，路上的光，光照你的子民，祝福你的子民，让我们一生诚信真实的活在你的面前。祷告奉恩主耶稣基督的名，阿们。